咸菜和文化，汪曾祺。偶然和高晓生谈起文化小说，晓生说，什么叫文化？吃东西也是文化。我同意他的看法。这两天自己在家里腌韭菜花，想起咸菜和文化。咸菜可以算是一种中国文化，西方似乎没有咸菜。我吃过洋泡菜，那不能算咸菜。日本有咸菜，但不知道有没有中国盛行。文革前，福建日报登过一则猴子腌咸菜的新闻，一个新华社归侨记者用此材料写了一篇对外的特稿。猴子会腌咸菜吗？被批评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。为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呢？猴子腌咸菜，大概是跟人学的。于此可以证明咸菜在中国是极为常见的东西。中国不出咸菜的地方大概不多，各地的咸菜各有特点，互不雷同。北京的水疙瘩，天津的京东菜，保定的春不老。保定有三宝，铁球、面酱、春不老。我吃过苏州的春不老，是用带缨子的很小的萝卜腌制的，腌成后寸把长的小缨子还是碧绿的，极嫩微甜，好吃。名字也起得好，保定的春不老想也是这样的。周作人曾说，他的家乡经常吃的是咸极了的咸鱼和咸极了的咸菜。鲁迅《风波》里写的蒸得乌黑的干菜很诱人。腌雪里红南北皆有，上海人爱吃咸菜肉丝面和雪笋汤。云南曲靖的韭菜花风味绝佳，曲靖韭菜花的主料其实是细切晾干的萝卜丝。与北京作为吃涮羊肉的调料的韭菜花不同，贵州有冰糖酸，乃以芥菜加醪糟辣子腌成。四川咸菜种类极多，据说必以自流井的粗盐腌制乃佳，行销真是行销全国，远至海外。堪称咸菜之王的应属榨菜，朝鲜辣菜也可以算是咸菜，延边的腌蕨菜北京偶有卖的，人多不食。福建的黄萝卜很有名，可惜未曾吃过。我的家乡每到秋末冬初，多数人家都腌萝卜干，到店铺里学徒要吃三年萝卜干饭，腌其缺油水也。中国咸菜多矣，此不能备载。如果有人写一本咸菜谱，将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。咸菜起于何时，我一直没有弄清楚。古书里有一个租字，我少时曾以为是咸菜，后来看说文解字，租字下注云做菜也，不对了。汉字凡从有者都和酒有点关系，做菜现在还有昆明的茄子做，湖南虔诚的做辣子，都是密封在坛子里使酒化了的，吃起来都带酒香，这不能算是咸菜。有一个鸡字则确乎是咸菜了，这是切碎了腌的，这东西的颜色是发黄的，故称黄鸡。腌制得法，色如金钗古云。我无端地觉得这恐怕就是酸雪里红。鸡似乎不是很古的东西，这个字的大量出现好像是在宋人的笔记和元人的戏曲里，这是穷秀才和和尚常吃的东西。黄鸡成了嘲笑秀才和和尚，意为秀才和和尚自嘲的常用的话头。 中国咸菜之多，制作之精，我以为跟佛教有一点关系。佛教徒步如荤，又不一定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，于是就在咸菜上打主意。我的家乡腌咸菜腌得最好的是尼姑庵。尼姑到相熟的施主家去拜年，都要备几色咸菜。关于咸菜的起源，我在看杂书时还要随时留心，并希望博学而好古的禅人有以教我。和咸菜相伯仲的是酱菜，中国的酱菜大别起来，可分为北味的与南味的两类。北味的以北京为代表，六必居、天元、后门的大葫芦都很好。大葫芦门悬大葫芦为忌，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。保定酱菜有名，但与北京酱菜区别实不大。南味的以扬州酱菜为代表，商标为三和四美。北方酱菜偏咸，南则偏甜。中国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酱，萝卜、瓜、莴苣、蒜苗、甘露、藕，乃至花生、核桃、杏仁，无不可酱。北京酱菜里有酱银苗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，只有鼻涕不能酱。我的家乡不兴到酱园里开口说买酱鼻涕，那是骂人的话。酱菜起于何时我也弄不清楚，不会很早，因为制酱菜有个前提，必得先有酱，豆制的酱，酱酱油是中国一大发明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酱为开门七事之一。中国菜多数要放酱油，西方没有。有一个京剧演员出国回来，总结了一条经验，告诫同行，以后若有出国机会，必须带一盒固体酱油。没有郫县豆瓣，就做不出正宗川味。但是中国古代的酱和现在的酱不是一回事儿。说文，酱字注云，从肉，从有，盘生。这是加盐加酒经过发酵的肉酱。周礼天官善夫，凡王之馈，酱用白酉二十瓮。郑玄注，酱为西海也。西海都是肉酱，大概较早出现的是池，其后才有现在的酱。汉代著作中提到的酱好像已是豆制的。东汉王充论衡做豆酱鄂文雷，明确提到豆酱。秦明要术提到酱油，但其实已知北魏，距现在1500多年。当然这也相当古了。酱菜的起源我现在还没有查出来，四诸翌日吧。考察咸菜和酱菜的起源我不反对，而且颇有兴趣，但是也不一定非得寻出它的来由不可。文化小说的概念颇含糊，小说重视民族文化，并从生活的深层追寻某种文化的根，我以为是未可厚非的。小说要有浓郁的民族色彩，不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是不成的，但是不一定非得追寻的那么远，非得追寻到一种苍苍茫茫的古文化不可。古文化荒渺难积，连咸菜和酱菜的来源我们还不清楚。寻找古文化是考古学家的事儿，不是作家的事儿。从食品角度来说，与其考察太子丹请荆轲吃的是什么，不如追寻一下春不老；与其查究《楚辞》里的会肴蒸，不如品味品味湖南豆豉；与其追溯断发纹身的越人怎样吃蛤蜊，不如蒸一碗梅干菜，喝两杯黄酒。我们在小说要表现的文化，首先是现在的，活着的，其次是昨天的，消失不久的。 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尝得出、想得透。